弟兄姊妹平安。从伤分之痛到伤罪之盼，这个题目不是为近期的情况而写的，因为我们两个月之前就要交讲道题目。今天的经文更加不是讲员自己挑选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经课来到去讲道。这个经课是普世教会共用每三年一个循环已经编好了的经课。如果今天这个讲题和经文对我们当下的处境有共鸣的话，这个可算是上主对我们的恩典。大学经过了个几两个礼拜之后，有同事回来再相见，有人讲出了话恍如隔世的感觉。大家不知道还记得这一段祷文呢？上主啊，我们在暂停之地坐在那里，追上中文大学和崇基校园就哭了。在一排排障碍物之外，我们关上我们的风琴，我们不能同唱我们的歌。上主啊，我们怎能忘记你呢？我们怎能不看你过于最喜爱的呢？上主啊，我们能够在崇基礼拜堂外唱耶和华的歌吗？这一段是上一个主日的祷文，因为崇基礼拜堂不能够如常进行主日崇拜，我们不能够共聚在一起，不知道在那些时刻里面会不会有人都感受到这一种分离的无奈和伤感。这一种离散的突然和伤感，在那一个星期日的星期，那个星期里面特别浓烈。十一月中学期才过了一大半，同学正是开始投入，开始适应了这个学习和校园生活的时候，突然之间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学生拖住行李从宿舍步行往大学的各个出口，上山下山，经过重重路障，再找不同的交通工具去他们要去的位置。有一些甚至是他们的领事馆在车可以到的地方来到去接他们走。在学校里面居住的教职员同事扶老携幼，对于长者和小朋友来说，这些山路就真的好像攀山越岭那样，撤离大学寻找临时的居所。有些同事在网上分享表示有走难的感觉。讲到走难，其实年长的香港人是不陌生的。分离离别更加是连续几代香港人的经验。七十多年之前，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日军攻占香港，在香港有些人走回上去内地，回乡下来到去避难。到了五十年代，内地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走来香港，当时是想着避一避，之后局势稳定就会回去一家团聚的。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里面，走得动的人都走，那些走是没有计划的走，走了之后不知道几时才可以跟家人再通音讯，亦都唔知几时先至可以再重聚。后来呢啲离散嘅家庭喺香港再重聚，渐渐落地生根， 在这个时候却又要再上路，就在我们读中学那些年代，间唔中就有几个同学就说成家移民离开香港，间唔中就会欢送某些同学。如果你同我都是那些年代读中学的话呢，这个可能是我们的集体回忆。这些虽然是有计划的离开，但是分离所产生的家庭和社会问题也都为不少人带来困扰。曾几何时有一个词出现了，一个词语叫做太空人。在香港的人是知道太空人是什么意思的，也都知道太空人所产生出来的家庭问题是一些什么状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古今中外的人其实都经历着分离、离别、离散。今天的经课能够让我们产生一些什么共鸣呢？上主怎样回应人间的这些分离呢？又能够赐给我们什么安慰和盼望呢？让我们翻开今天的经课。第一段的经课是耶利米书23章第一节至到第六节。耶利米书23章第一节至到第六节，在我们圣经的865页。耶利米书23章第一节，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的时代，为什么会发生离散的事情呢？在耶利米的时代，为什么人民流离失所呢？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人民会散居各国呢？耶和华上帝指出，是因为当权者的失责，是因为领袖的失职。23章第一节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那些羊是谁呢？羊群是谁呢？第23章第二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经文所讲的羊群是当时的百姓，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会里面的信徒。那牧人又是谁呢？耶利米书在前面第二章第八节里面有一段说话这样讲，他说，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全港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藉巴力说预言，随从无益的神。这些祭司、官长、先知、全港律法的人，加加埋埋就是当时的社会领袖、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就是整个领袖的群体。所以他们讲的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教会里面的牧师，现在教会里面的牧师绝对没有这样的权力。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的领袖失职，是可以为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在耶利米的时代，甚至是家破人亡、四处逃命或者是被掳他方，这些悲剧在历史里面并不陌生，在地球上面从未停止过。社会崩坏，人民流离失所，为什么要向领袖问责呢？常言道，权力越大，贡献可以越大，但是危害也都可以越大。一个领袖，他做错一个决定， 就可以为人民带来非常之大的困扰，令人民承受他们的错失而带来的痛苦。人民往往处身就是一个无辜又无奈的状况，不知可以怎样。这一切耶和华上帝都看见，并且扬言会给他们有报应。第二十三章第二节说，我必讨他们这行恶的罪。除此之外，经文还有其他的地方去证明耶和华上帝是将社会的动荡、人民的流离失所的惨况是归咎于这些当权者。因为经文里面提供的答案就是一个新的当权者，一个新的管治者。在这段经文里面继续这样说，在第二十三章第四节，我必设立管照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人民怎样能够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亦都不缺少一个呢？不再分散呢？经文指出，领袖或者管治者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人民就不再需要经历那些离散和走难。我们再看经课的第二段，在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圣经的五百七十八页，诗篇四十六篇是一篇给我们很多很大安慰和激励的诗篇。我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得到呢？第一节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需改变，山需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需，哇，这个字好难读，攀昆翻腾，山需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上帝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上帝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哗，列国动摇，上帝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样使地荒凉，他只识刀兵，直到地极，他截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一首很激励和很安慰、很有保障的诗。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这一首诗的字里行间感受得到那种动荡的局势和战争的味道，也都能够想象到在那个状况底下人民的惊惶失措、不安的心情。相传这个诗篇的背景是列王记下十八章和以赛亚书三十六、三十七章所记载的事情，就是希西家王四十年，阿述王西拿基立派大军来到攻打犹大，希西家因为害怕，于是将殿里面的黄金送晒给他。但是阿述王后来又派他的将军沙伯拉伯沙基来到去骂阵，就跟希西家王说，你有多少兵马？你有多少人啊？你的人都不够骑晒你的马，你的上帝可以救到你吗？快点出来投降啦。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希西家极其难过，他走去圣殿祷告。这首诗就是 当希西家去圣殿祷告的时候，诗人和王所唱的诗。除了耶利米书刚才所讲那一个内部的混乱令到人民流离失所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令到人民流离失所，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圣经记载这一班耶和华的选民都逃避不到这种国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带给他们的艰苦和流离。在历世历代普天下，不少人都经历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成为了历史书里面的一部分，但是现在战争仍然是人民流离失所，仍然是人民要走难的主要原因。过去那几年，你知不知道哪一个国家最多人成为难民要逃离？你听到你会觉得啊，是的，那个就是敘利亞。为什么呢？相信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的。那里敘利亞人要逃难不是因为贫穷，有些欧洲人见到敘利亞难民逃到去他们那里，咦，为什么拿着手机的？那还有需要逃难吗？为什么做得这么光鲜的？敘利亞人逃难不是因为贫穷。当战争开始之前，敘利亞虽然不是一个有钱的国家，但是也不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根据资料显示，它大概是在世界各地的国民收入的中下的位置，大概可以这样比较，就是好像越南或者是缅甸那上下。他们要集体离开家园是因为要逃避战火，跟他们穿着什么衣服、拿着什么电话是无关的。你试想象一下，如果香港人要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穿得很光鲜，都拿着电话走的。内部的管治失效导致政局混乱，民不聊生，国与国之间的战火连连，生命和家园都受到威胁，人民流离失所，骨肉分离。上主看不看到呢？上主知不知道人们分离的痛苦呢？上主怎样回应呢？我们去看今天的福音经课，路加福音第23章。路加福音第23章第33节，是新约圣经的97页。路加福音23章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留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尖钩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上帝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今天是基督君王日，基督是一位怎样的君王呢？官府的人嗤笑他，如果你是君王，你救了别人，不如你救自己啊。其实说得有道理，是吧？兵丁戏弄他， 你如果是犹太人的王，你可以救自己啊，都合理啊。基督为什么不能够救自己脱离十字架呢？王为什么不能够救自己脱离那些兵丁的嬉笑作弄呢？圣子耶稣基督的痛苦是被鞭打，皮开肉裂，被钉上十字架，连头一口气都痛不欲生。但是这个只是身体肉身的痛，被嘲笑被戏弄是尊严的痛，同门徒分离被门徒出卖呢？如果这些都是外人的话，我们试试想象一下，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就在十字架下面望着被挂上十字架的儿子。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位被挂上十字架的耶稣，望着下面伤心欲绝的妈妈，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所谓打在儿身，痛在父母心，父母相信是能够明白同埋有同感的，但是最痛苦的是圣子和圣父的分离。这个分离连圣子都发出哀号。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这一段这样记载，到了下午三点钟，耶稣大声喊叫，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利，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潘福华认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喊叫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说话，这个是耶稣一生最坚定的时刻。当上帝让耶稣去承担人最可怕的痛，最深沉的悲伤的时候，包括了死亡，他也都经历到遭上帝遗弃，甚至是丧失信心的时刻，因为这个就是人生的实况。人历尽离散之痛，天地之主竟然都参与在这个伤痛的里面，或者没有人会明白，没有人会理解，很多人甚至不接受。就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说的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我们呢？我们是不是晓得呢？我们看最后一段经课，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在新约圣经222页，第一章第十一节，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面，在尖锐冲突的时候，在礼崩乐坏的社会里面，在暴力和仇恨的威胁之下，我们心里面的想象是怎样的呢？我们心里面想象着一幅怎样的图画呢？第十六节，一章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他做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为他做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子，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怀着那幅图画，我们的想象是一种怎样的想象呢？耶利米先知对被赶散的以色列人说，我要将我的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令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耶利米先知对当时分散各地或者将被分散各地的人讲，描绘一幅这样的远象。诗人对于大军压境的犹大王又怎么说呢？他说，他只识刀兵，直到地极，他截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在那个兵临城下的时候，在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救到他的时候，诗人对希西家王讲了个这样的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跟他旁边那位认罪悔改的犯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纵使现场的人不去体谅圣子和圣父分离的痛苦，又或者他们根本体会不到，也都不明白圣子这个作王的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意义，但是世上始终有人明白。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讲，他说，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在我们的前景里面，我们有没有和平的想象呢？在我们的想象里面，有没有一幅和好的图画呢？在我们的图画里面包含了什么呢？有没有包含住你、我、他，包含住万有呢？如果在我们那幅图画里面没有的东西，或者不应该觉得被包含的东西，我们很可能就会想消灭那些东西。很多人都是这样想，但是先知、诗人、使徒都为我们描绘了那幅远象。圣子耶稣基督亲自为了成就这幅远象而亲历最深刻的分离之痛，带领我们朝向这个远象来前进。此时此地烽烟四起，前路蒙蒙，但愿我们心里面的道路仍然清晰，我们心里面的方向仍然坚定。愿上主帮助我们。